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就是刚才中颖姐妹带我们念的《生命记》的第四章五到十二节，一个很长的一段旧约的经文。这段经文取自摩西的一个非常长的讲演。这个讲演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以色列人他即将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前，可以说这是摩西生前最后的一次讲演演讲。因为上帝在之前有告诉过他，摩西，你可以看到应许之地，但是你却没有这个缘分，你没有这个缘分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上帝告诉摩西，很遗憾的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就将与世长辞。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在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长的讲演是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这记载在马太福音中的这个第五章。那么我们可以说登山宝训非常重要。那么摩西他这里他的这个讲演，你可以把它称作是一个沙漠宝训。因为呢，在这里摩西回顾了出埃及后的40年当中，他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经历。可能因为知道摩西他自己深知自己即将离世，所以摩西他想再告诉以色列人哪些是真的是在他心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些他最后想去交代以色列人的东西。可能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论语·泰伯》当中有一句古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讲的也就是类似的道理。所以这是摩西的对以色列人的提醒，他对以色列人的告诫，他对以色列人的鼓励，和他对一生他自己一生的总结，他心里记挂的事情，他也是衷心的希望在他自己离去之后，以色列人能够一切顺遂，能够真的是跟随神。我们在一起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但是我们现在再一起来一段一段的来看一下摩西这里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对他们的告诫和鼓励，以及他对过往历史的回顾。我再重新的我们一起来读，我自己来读一下这个五到八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的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大家可以从这段经文可以知道，上帝是通过律法与以色列人亲近，通过托拉，用犹太人的话来说，通过摩西五经与人亲近，与以色列人亲近。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说他们数了一下，因为大家知道犹太人是非常遵守律法的，他们仔仔细细的数了一下，就是这个托拉中有多少条律法。那么数的结果是有613条律例。当然这613条当中包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和著名的这个摩西十诫，以及其他的603条律例。那么上帝颁发这些律例让以色列人遵守，而这些律法律例也成为了以色列人他们身份的象征。他们能成为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 为万民赞叹的人。这也就是认为，这是摩西这里说到的，其他的民族因为律法，他会对犹太人赞叹不已。在我们在这里生活的这片土地，德国，犹太人在这里也已经生活了将近1700多年。但是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这段历史是一段充满了敌意和排斥的历史。基督徒他们鄙视犹太人的这个托拉，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其实这是自己旧约圣经，自己圣经的一部分，这是旧约圣经，但是他们却对这个犹太人和犹太人对托拉的态度一点钦佩也没有。这一段历史可能最高的这个高峰，可以是二战时候的这个悲剧，对600万犹太人的这个悲剧。但是之前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地方，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确是可能在对犹太人的这个态度上有很多值得这个反思的这个地方。上一周我自己也是在度假当中，然后路过的一个城市是可能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法国的这个斯特拉斯堡，可能这是离海德堡一个不远的城市，可能大家也去过斯特拉斯堡，也看到过那个斯特拉斯堡的这个大教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在这个斯堡大教堂的应该是南侧的一个地方，它有两个这样的一个雕像，一左一右，可能有一边我忘了是左边还是右边，就有一个有一边是，这是两个雕像，上面是两个女性，一边呢是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很可能象征的是这个基督教，她是左手拿着这个圣杯，右手拿着这个权杖，她的眼睛炯炯有神，带着希望，还有这样的一个胜利的姿势，就是跳向远方，这是斯堡大教堂南边的一个雕像。那么在这位女性的这个对面还有一个雕像，这个女性呢，她是双手这样背在背后，她的这个眼睛是被一块帕子这样子蒙住，她的头低垂，然后这样的一个雕像，大家下一次去斯堡的时候可以仔细看她的大教堂。然后这个女性的雕像，她代表的是犹太教以及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她与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雕像是相对的？那么当时设计这个大教堂的人，让这个雕像在大教堂上，就是想代表说犹太人他当时就是蒙了眼，没有办法能够看见上帝的救恩，所以呢就是给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女性的雕像，一位蒙住眼睛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低着头象征的这样的是一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样子，跟这个象征的基督教的这个女性刚好相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历史当中，就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怎么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对犹太人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面。可能大家再看一下读一下，比如说文学史里面，我记得比如说莎士比亚的这个威尼斯商人里面，这个比较丑恶的贪婪的这个形象的也是这个犹太人，他们通过这个借款然后维持生活。那么最后呢，那么在这个威尼斯商人当中，莎士比亚给这个所谓的这个邪恶的这个犹太人他指出的一条出路，那么就是当然莎士比亚虽然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生活在他的时代的处境当中的一位作家，可能他的一些想法也未能跳出他的这个时代的处境，所以他在这个威尼斯商人当中给这个犹太人最好的一个结局，给他指出来的一条救赎归属之路，就是让他去归信基督教，这样子他才能够得到救赎，就这是这个莎士比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样的 一直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德国的这个神学院当中，在德国的这个神学教育当中，也可以在二战之前也非常的普遍。大家都知道这个罗马书可以，尤其是在马丁路德看来，可以被称为就是圣经的这个中心，圣经当中的圣经。所以呢经常如果在德国的神学院他们教授神学的课程，那么除了新约概论、新约神学，还有一章一卷的书要被教授，那么这个罗马书可以说是必教的一个课程。那么当时在二战之前的图宾根，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当时的图宾根大学的新约教授，大家知道他每一次教罗马书的时候是怎么样教的吗？他每一次就从罗马书只教到1到8章，后面的他就不教了。尤其是这个9到11章，这9到11章可以说是这个罗马书当中的以色列章节，他就直接跳过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不重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历史，对犹太人、犹太教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排斥和敌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的这个，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立法，它的宪法，如果你仔细去读，不用仔细，因为那个就写在德国宪法的第一条的第一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摩西说的，公义的律法和典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读这个德国宪法的第一条第一点，也可以看到，你或者说可以把它这样理解为，它也是作为对犹太律法的这样的一种接受和吸纳。德国宪法的第一条第一点上面写到，人的尊严不容侵犯，一切国家的这个权力机关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去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特别强调人的尊严。这种思想从哪里而来？在这个，如果我们做一个政治思想史上的追溯，当然我们也说这个要归功于古希腊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的思想，来自基督教，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有学者认为呢，这里需要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因为有学者考证呢，早在公元的20世纪，犹太学者就知道，并且非常积极地宣传了这个人的尊严这样的一个原则，包括这个人的这个个性这样的一个原则。而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在当时的这个教父对此还没有做深究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就，如果我们去读他们20世纪的这个 Mishnah 是这个犹太教里面，他将所有的，因为犹太人认为有这个口传的律法，也有书写的律法，那么书写的律法在这个托拉里面，但是还有这个口传的律法，这样的一个律法呢，他们把它这个在20世纪的时候慢慢的把它集结起来，然后这样就有一本书叫做 Mishnah， 里面记载了犹太人的这个口传传统。在这里呢，我们就读到，就是有这个拉比写到呢，为了证明圣者的这个伟大，我们要赞美他。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个上帝的伟大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用一枚这个印章盖，就是我们要去铸币的时候，有一个模子，他们要去用这个模子做了很多的这个钱币，那么这些钱币是彼此非常相似的。但是呢，我们的上帝万王之王，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造人，这也是人的尊严所来源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是相似的。这里可以说，上帝创造了人，把他创造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这是人的这个尊严之源。所以呢，就是可能作为这个基督徒，我们也要认识到 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或者说一个共同的这个根在这里。可以说这是民主的核心理念，人是有尊严的，一切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力机构都要去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这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核心理念之一。人的尊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来自于对上帝诫命的这个诠释，从摩西的角度来审视圣经以及对圣经的解释，所以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和这个确认为什么摩西会说这个从律法，因为以色列人有了律法，他才能成为万民眼中有智慧和聪明的人。这是刚才的这个生命记的四章的这个5到8节。我们再接下来看摩西的教导，我们来看这个9到10节，他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要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摩西这里说回忆记忆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要不断地去回忆上帝如何将他们从奴役当中带出来，回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上帝赐予的诫命，记忆并且讲述。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些记忆藏起来的话，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未来就会结束，如果你要把它传给下一代的话，新的一代才能被开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每逢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都要庆祝，家里面几代人他围坐在家中，围坐在餐桌之旁边，他们要相互交谈。通常在这时候家里有一个最小的孩子就会问，为什么这个夜晚与其他的夜晚不同？那么答案就是，这个夜晚让我们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回想当时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摆脱奴役的过程。他们这样的庆祝就好像自己也亲身经历了那个出埃及过旷野最后进入应许之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而这种从奴役当中的解放必须要通过讲述才能实现。而这样的一个记忆和讲述，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在基督教在基督徒中被保留了下来。大家可以如果想到我们这个复活节当中，复活节的这个主日的庆祝，可能我们的这个很多复活节的这个崇拜就会从这样的一个问候开始。我们说主复活了，那么大家就会回应到他的确复活了。通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复活的事件，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回忆，被说出来，我们彼此互相的沟通，告诉彼此，通过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记忆，才能使福音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且成为几代人的连接，从而开启未来。这是摩西这个常常演讲的第二个我觉得重要的点，就是他特别会强调我们要不断的去回忆，去讲述这个我们所领受的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我们出来这个奴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接下去他继续说，摩西说，这记载在11章11节到第14节。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这里呢，摩西就回忆了他自己在这个和以色列人与上帝在西奈山，也就是在何烈山上这个决定性的相遇。那时候的情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里大家可以想象是一座山，它在黑暗中，但是呢有燃烧的火焰，上帝却不在眼前。就像刚才钟颖姐妹带领我们一起唱的那个诗歌一样，我们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形象我们人是看不见的，上帝所说的话是这里摩西特别强调的。上帝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上帝是言语之神，上帝是说话的。而他这里特别强调说，我们的信仰来自于听觉。可能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很多人认为，其实我可以说，这个我们的现代人更多的是一个视觉的一代，就是视觉，大家会认为比听觉更好。人是一种眼睛的动物，可能大家尤其是看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很多青少年，就是很多东西都需要这个 TikTok 的这个抖音视频才能够这个非常要带有当然有声音，但是必须要有形象，很多东西才能够被他们接受，被他们这个喜欢。但是呢，这里摩西却指出呢，就是上帝其实是通过声音跟人说话，我们看不见他的形象，所以仔细聆听非常的重要。上帝不会以某种形式显示这里显现出来。上帝呢，他与人保持着一定的一个距离，不允许自己被束缚在某种形象当中，因为上帝在乎自由。这也就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圣经理解为是一本有声的书，它能在听众的脑海当中创造形象，却不规定形象。这可能也是上帝非常知道我们人的这个软弱，因为他知道我们一旦看到的东西我们就想把它拿住，抓在手上紧紧地握住，就是变成了我们去操纵这个东西。大家可能这个叫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很多这种 DIY 的商店，以及去留意他们的广告，他们通常这些 DIY 的商店就会说，哎，你要自己看，用眼睛自己看，用手自己做，然后你才能自己拥有。但是呢，上帝他没有给人形象，可能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软弱，他不能够被我们所拥有，不能够被我们控制，他是自由的。那么对于摩西来说，以色列人要格外谨记的这个律例和章典是什么呢？他在这里最后的15-20节当中说道，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设的这个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特做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可以说最后的这个摩西的 这里的话可以说是对以色列人，同时也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警告。他可以说他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些偶像，自己制造的这个神明，这样的一个 DIY 商店里的神明，这些他觉得不好。而人们也非常容易迷恋某个形象，某种形象，将它奉为是偶像。可能这个大家也就是最近我也在读一些发展心理学的东西，就是说发展心理学把这个青少年他们大概就是青春期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说呢他们会试图去跟自己的这个父母或者是这个老师去保持这个距离。可能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可能父母说的老师说的对他们来说就是特别的这个不好，他们要找一个，但是呢他们又还未成熟，他们要找一个 identity， 他们要去找一个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他们通常要去找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某些这个体育明星，可能是他们日常里面我不知道，就可能突然发现的，哎，对他们很有吸引力的人，或者是这个文艺的这个偶像。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发现，当他们好不容易建立了这样的一个 identity 的时候，通常会发现他们觉得很酷，这样很行的时候，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方向的时候，突然就会发现，哎，这个偶像塌房，这个形象破灭了。所以这样我们人为自己找到的去迷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通常就是并不可靠。所以这样这里摩西的警告并无道理。摩西说不要再崇拜这个上帝的这个形象，也不要崇拜任何的这个造物的东西。上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上帝没有性取向，上帝也不是动物，他也不是天上的星星，上帝就是上帝，不同于人的想象。这也是如果用德语说，这就是基督教的或者是说从犹太教基督教这样的传统下来，他们特别强调的这种 Unverfügbarkeit， 就是不可以被占有言说的这些东西。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奥秘，属于圣经的智慧，也跟我们的这个自由和解放有关。上帝把你们从奴役当中解放出来。最后摩西说，你们的出身在黑暗当中迷失，没有地位，没有权利，这是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这样的一个遭遇。他们可以在当时会遭到肆意的报复和被他们随意的处置。当以色列人是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奴隶的时候，是上帝解放了他们，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财产，使他们成为一个有魅力的民族。而这一点在当今依然存在。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可能也真的是看到了我们这个软弱，就觉得人可能没有一点点能够靠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非得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他真的是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形象，就是他让派他的这个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我们的世间，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看到完完全全的这个上帝的形象。但是除他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人能够代替，没有能够代替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可以说犹太人，上帝先拣选了犹太人作为他的第一个所爱，但是呢，他也通过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基督徒，拣选了我们的万民，拣选了万民做他的这样的一个 选民，这是我想这个主日如果是在这个德国教会的这个传统，今天的这个主日是叫做就是三一节后的第十个主日。那么这个主日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主日，为的是让大家提醒基督徒去牢记自己的这个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与这个犹太这个来自于犹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然后也提醒大家有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他的人的面相的话，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为了让当时的发生的这个悲剧不要再重演，所以这样的一个主日是邀请和提醒大家去设想这个教会和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这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主日。我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